各位弟兄早晨，各位来宾早晨，好高兴大家喺一齐嚟到去分享上帝嘅话语。都啱啱系今日系追月啦，系嘛？啊，琴晚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即系享受一下呢个美好嘅月色咧？咁啊，都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盼望呢个一家团圆嘅日子都成为我哋系好好嘅一个嘅机会，让我哋彼此嚟到去互相关心爱护吓。我昨天跟阿女都走了一段路在夜晚黑里面，所以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能够一起要走呢，其实是都不容易的事的。因为我要很决心地放低了我今天还要讲到那种的战惊，享受这个宁静的一刻，都不是很宁静的，心里面都是周围都很多人。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段的经文里面，同样都是有一个关于决心和行动这两重意义来看这段希伯来的圣经。我会藉着摩西这个的故事，或者摩西出埃及入迦南这段的故事，来去探索这个的决心和行动里面的给我们的思考。决心和行动，我相信背后是关乎到去选择，即是说你选择了什么，然后你怎样做，而在做的过程就要涉及到你的决心和毅力和行动了。或者要怎样来去讲这个的题目的时候，我想用一个例子，就是我最近行山的例子。我星期二就胆粗粗走去行山，三十几度啊，是我应该都成半年有多以来的第一次就出关。我应朋友之约，我说好啊，他是行山专家来的。结果的问题就是出现在中途了，我有轻微的中暑，脚震脚软，就来抽筋。沿途我的朋友就一路很鼓励，一路来到去提我，你要怎样啊，样我就甚至乎呢毫无准备之下，只是带樽水，什么都没有，那就上山了。那他就说行山三宝你都不带齐，那就出事了，这样。难得的是他的陪伴和鼓励，不过他最后讲几句说话都令我很感动。他说强木，剩下的靠你自己的意志了。我就开始担心了，但毕竟身体是自己的，目标在前面，都没想过要坐直升机，而且坐直升机都很贵。结果就坚持下去，透过我朋友的提醒啦、指导啦，还有其他朋友的支援，有盐饼啊，这样终于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朋友就跟我分享他一些行山的心得。他就引用了村上春树里面一本的书来去讲长跑的一个心得。他说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个意思就是痛呢，就是你避免不到的了，一定会痛的了，不过你选不选呢，其实是你有得选择的，即是痛不痛苦是你选择的问题来的。即是说你可以继续走下去跑下去，又或者中途退出，但好视乎你是用什么心态看你这个痛楚。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当然我又回到去就找我的女儿来去再了解一下这篇文章，大致上都是好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人生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东西你不能够避开的，抗拒的艰难痛苦，但是你用什么眼光去看这些挑战困难，将会往往带来不同的后果。同样今天我想透过摩西或者希伯来书这个三个因着信的故事来去演绎一下这个的决心和行动背后的选择的意义，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祈祷。主啊，祈求你的圣灵临在，让我们在当中去给你的话语启发，让我们更好的去反照我们的生命，更好的来迎向你的挑战，迎向你的召命，以致我们在今天在我们的岗位上面为你作美好的见证，更好的荣耀主名。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门。 我相信大家对于以色列人的先祖摩西都有一定的认识，无论你是信耶稣或者未信耶稣的人，你一定会听过这个十诫的故事。他这个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的故事， 我觉得应该算是家传户晓，没人不识这么久，特别在香港这个的成长的地方里面。我记得我老爸当年呢都很津津乐道地跟我讲十诫里面那个明星，我都不知道记得什么名字，如果你记得就是说跟我爸差不多年纪，不过你不要告诉我，他很成日都次次每一即是TVB 呢不知道那么久，每年都有这个圣诞节就讲这套做这套电影，他次次都追，我就说很长，三粒钟那么久，但是一个很深的印象就留在他生命里面当中。或者对于摩西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可能好像我爸爸那样，大概呢他很厉害嘛，十灾过红海入迦南，很精彩的故事，他的生命就可能就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形象，啊，很伟大的英雄。不过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里面对于摩西的故事里面他的停顿位呢，我觉得可能就很有意思了。在这个的整个的这个的因着信的论述里面，来到这个部分23至31节，也都是整个希伯来书11章因着信的论述的结束。在这个段落里面，我可以看到作者透过这个因着信的这个的理念，来到让我们看到信仰的力量，特别在摩西的人生上面，我们看到因着信这个信仰的力量怎么来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乎一个民族的将来。在这三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细心留意一下有几个的很短的一个的个词汇运用，那这个副词的运用就是两个不怕，两个看见，而一个看不见成为了这三个段落里面的一个的故事的重心。我们透过这几个这样的副词，可以理解到或者甚至乎去认识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摩西信心的肯定和赞赏。而在这三个段落里面，这三个故事呢都有个共通之处，就是选择，怎样选择带来了什么的结局。第一个段落是23至26节，这个段落是以摩西的出生和成长作为开始。我们留意到第一个出现的不怕，第23节里面的最后一句里面说不怕王的命令，是他父母不怕王的命令收藏了他。摩西生于一个危难的日子当中，埃及王下令要杀尽所有以色列的初生的婴孩，不过他的父母甚至乎连收生婆竟然能够冒险保存了他那个幼弱的生命，甚至乎后来他被法老收养，法老的女儿收养成为皇室的成员。而这一段的奇妙经历传象着他父母亲那份信心来到开展出来。当然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摩西也都因为坚持住自己希伯来民族的血统而放低了在埃及皇室里面那个尊贵地位。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26节里面用一个这样的形容，26节他说他把为尼赛亚受凌辱看得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摩希伯来书说尼赛亚的凌辱在摩西的眼中是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摩西认为自己，或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认为摩西所做的事就等同尼赛亚的事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有些学者做一个研究和理解，为什么希伯来书将摩西的选择连上了尼赛亚，是不是就是跟基督有关呢？如果我们先从原文来去理解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那个的理解里面有两个向度。按照着圣经学者的见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以 藉住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节里面的论述，来到将昔日上帝的子民受苦是等同尼赛亚受苦作为理据。即是说在本节里面为尼赛亚受凌辱，我们需要从希腊文的表达和其他的经文来到了解原本的意思。如果按照以赛亚书来说，由第六十三章的七节至九节里面有这样的论述，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并他凭怜悯与丰盛的慈爱所赐给以色列家的大恩，述说他的慈爱和美德。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未行虚假的子民。这里将子民和上帝所赐予的那个的他放在一起，个关系摆好了。然之后这样他就作了他们的救主。这个他就是那个委派者，那个受膏者。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这个受膏者和这个百姓一同受苦，看不到个关系啊。而且在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时常抱他们背他们。以赛亚书六十三章这个段落就将这个的上帝的子民和这位受膏者摆在一起，大家一同受苦，一同受荣耀的关系。除了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的关键，这个承传着以赛亚书六十三章这个的那个论述，落到去到罗马书十五章里面，保罗同样带着这种的观念。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三节里面都这样说，因为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都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在保罗眼中，又看耶稣基督就跟这个的百姓那个关系一起，耶稣基督受的凌辱等同着这个的百姓受的凌辱。所以在这个关系之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将摩西受的凌辱来到去跟这个基督受的凌辱相似相同，这个就是他的演绎。即是说耶稣基督昔摩西昔日受的那些的凌辱，被唾骂、被排斥、被背叛，同样耶稣基督也一样来到经过，不过他将整个那个的次序来到去摆一摆位之后，来到去凸显出这个摩西的选择里面背后那个的张力。摩西看到上帝的荣耀高于埃及安逸生活尊贵王位那个生活那种的荣耀那种好处，他坚持下去，这个坚持一个不简单的坚持，是因为他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而他心里面盼望的是他自己的民族，他自己的百姓来到获得拯救，这个是他自己心里面的愿望。当他认定了这个目标之后，认定了上帝给他这份的呼召的时候，他就放低了个人的安逸生活，来到去选择跟从上帝的呼召，接受了带领以色列人的职事。在这个段落里面的摩西故事里面的重点落在一个不怕受苦的心态上面。在做选择的时候，摩西选择了为上帝受苦，因为他认定这个是有永恒价值的。虽然这个决定带来他很多的艰难，有压迫，有困难，但是他带着一份信念，就是上帝会保护他的。他跟上帝的相遇，一路一路引导他跟上帝来到去这个的互动，让他在生活当中体会到上帝的真实，体会到上帝的大能。这个就是在信任当中而形成的那份的一份的亲密关系。就好像我在行山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我需要信任我朋友的意见，要拉筋 痛都要拉筋。佢仲话俾你听，好痛噶，不过你一定要忍痛，越痛越好啊！痛完你就舒服噶啦。如果你试过抽筋嘅时候俾人哋拉咧，你就明白我要讲嘅嗰个难处喺边度。不过你可以试下揾一次抽筋嘅机会先啦。要信任你嘅朋友，相对嚟讲，比信任上帝可能嚟得更加容易，系咪啊？因为佢好具体就话俾你听，你做啦，得与唔得喺顷刻之间。但有时候喺我哋信仰经验里边，信上帝有时候都需要好大嘅耐性，要到几时呢？上帝，你有冇听我祈祷呢？好多好多挣扎。所以换言之，你要信任嘅对象，那个对象是哪一位，就变得很重要了。行山的时候有我这位朋友，我就很有放心了，因为他齐晒所有的东西。在这一刻我没办法不信任他。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有时候我们怎么来去跟随上帝，往往都会被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影响着，阻碍着。怎样能够去突破，一点都不容易。特别在艰难当中，我们这个把心一横的勇气，往往都能够去推动我们进入了这个的坚持当中，跟随里面。摩西在这个段落里面，或者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段落里面，讲了一个第一个不怕王的命令，有勇敢进入到决心。而第二段里面，我们看到27至29节就讲摩西自己本人面对压力。前面的引子里面强调了，就是父母的不怕，现在轮到就是摩西自己的不怕。他不怕什么？不怕王的愤怒。在这个段落里面所要呈现出来的故事，就是摩西怎样来到去跟法老来到周旋的故事。而这个不怕王的愤怒，就将这个摩西和法老之间的冲突拉近很多了，是面对面的一 个感觉。而不怕王的愤怒也同样让我们来到去回想起昔日摩西要出埃及的时候，他跟法老周旋的经过，又放又不放，这些这样反复的经历。在那个日子，在那段时间里面，整个大地无论是埃及人或者希伯来人，都因着这个这样的反复，上帝和法老之间的角力，或者应该这样说，摩西和法老之间的角力带来了整个大地的痛苦，十灾的降临，后来的红海的经历，都令到摩西和以色列看到这个的信心的反复起伏，既受到身心灵的煎熬，也都看到胜过痛苦之后那种的喜悦。就好像我行完山落到山之后很开心了，可以在餐厅里面享受辛劳得来的成果。摩西来到这里带领着以色列人，按道理可以入迦南，我相信是他一生的心愿。然而我们从历史里面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到这里强调的是摩西怎样胜过内心的恐惧和法老那个的 威吓。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相信上帝的能力比法老的能力大得多。作者就以法老的大军最后都被淹没在红海之中作为这个段落的结束，也都成为了摩西第一个阶段任务来到去写上了句号。作者在这里再一次用看见这个意志来到形容摩西的信。在第27节里面这样讲，他离开埃及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这个是几咁不简单的一个认定。 我哋睇到先信，睇唔到嘅嘢系咪要更加大嘅信心先至能够信到啊？睇唔到嘅嘢系咪更加要更加大嘅决心先至能够信任到啊？这个字反映了摩西对上帝的信任，他用行动来到回应对上帝的信任。而这个在人看来没可能的环境之下，他经验到上帝的信实，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的以色列人面对着法老的权力，他没有畏缩，去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一个时刻，历史性的任务。有时候往往令人大吃一惊，这样都可以。然而圣经就将这个摩西的成就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摩西的成就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任而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摩西的两段生命故事就用这个不怕和看见来去展示出这份的信心，因为在摩西心目里面，上帝是他认定的最珍贵的，无可代替的。而从历史来看，摩西这样不惜一切来去追求上帝的心意，可能我们最终都会问一个问题，有什么价值呢？得到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跟我们一样心中有数，是的，他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他没有份入迦南，是不是很可惜啊，功亏一篑啊？当然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他很多原因解释他为什么不得的，但是无论怎样做得这么辛苦没有份，你做不做呢？你会怎样来去理解这个上帝呢？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尝试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心意来看，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来去停顿了关于摩西自己的故事呢？这个安排或者呈现出一个更加重要的鼓励，就是是啊，即使我看不到这个结局，我即使我见不到这个或者我有份的结局，我仍然去有信心去做好它。这个就是因着信，这个就是信的力量。因着信，摩西在整个历史的，在整个上帝的拯救历史里面，他有份。这个位置很特别，这个位置很关键，但是又好像错过了些东西，充满了吊诡。然而如果我们尝试问，咦，摩西你怎么想呢？会不会是我们将来上去跟他重聚的时候问的问题呢？不过我会这样来去理解摩西的心境，或者他现在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他望住遥望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日子里面，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他会在心底里面讲一句，成了，能够忠于上帝的交托，又不负所托。我想不单止是对摩西来讲是一份美好的心愿，一个美丽的一个的想法，而对于很多很多侍奉他的人来讲，都是一种心底里的心声，做得好就得了。怎样来到去不负所托，正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值得我们去跟随，值得我们放弃。提到去放弃，在我们的信仰历史里面，很多人都很多的改变，他们的改变是需要放弃。摩西放弃了他原有的地位，甚至乎保罗放弃了他有的那个人的权势去跟随耶稣。我们再看回我们的中国教会历史，我们早期的倪托声好、宋尚哲好，他们都放弃了自己有的机会，特别 宋尚哲博士当年攞咗喺外国得嚟嘅化学博士嘅学位，行到半路抌咗落海，将个文凭，然之后话做传道。如果你系宋博士嘅爸爸妈妈会点啊？调翻转，你尝试谂下，你个仔女考完呢个嘅大学毕业，跟住续读埋博士专修，然之后同你讲：阿爸，我要去做传道人。作为父母亲嘅你，有咩反应呢？我听好多人讲就话，你做多几年嘢先啦。呢个系价值嘅问题，系取舍嘅问题。要迎向上帝嘅呼召，要迎向上帝丰富嘅恩典，需要嘅系一个即系最近好兴讲嘅断舍离嘅心态。你放低嗰啲嘢，嗰啲可能对你唔系好紧要，不过佢影响咗你好多好多嘅时间、人生嘅嘢。我去理解希伯来书作者讲摩西嘅故事，点解讲到嚟呢度就有啲咁嘅眼光，有啲咁嘅感动？系啊，我哋未必一定要睇到成就、睇到结果而做。如果我哋睇到是上帝的心意，我哋咪做咯，把握可以做到的机会，把握可以做到的时间。这个正正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的鼓励和提醒。好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因着信的故事，最后在这个两节里面，关于耶利哥城的故事，关于拉合的故事，又跟整个摩西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我尝试去理解一下，希伯来书作者将耶利哥的故事作为这段因着信的演绎结束，让我们来到去思考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按道理，按照着历史的发展来说，这段耶利哥城战事应该是边个带领住噶？是约书亚。而按道理，摩西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从出埃及到入迦南这个整体一连这个嘅有连贯性的故事，按道理应该轮到约书亚出场。但系点解偏偏在耶利哥战役里边，希伯来书的作者着眼于拉合而不是讲约书亚呢？作者在这里想讲的是什么信息呢？圣经学者有一个这样的见解，他说拉合没有见过上帝的大能，他只是从别人的口中来到知道上帝怎样来到带领着以色列人横过旷野进入迦南，这些叫厉害事迹听了，他就竟然愿意冒险违抗皇帝的命令，背叛皇帝的命令，隐藏住以色列探子的行踪。不要轻看这些这样的安排，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因为耶利哥王知道以色列来到他面前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危机临到了，你竟然叛国，是不是很艰难？但是拉合就为了他心里面所想望的，他要得到拯救脱险而做了这个行动，同样都是一个决心的问题，背后一个信念的问题，这个信念令到他有这个选择。我们从这个段落里面来讲，看到一个信心的重要，虽然看不到，不过相信，所以去追求，这个这样的关系，这样的逻辑，这样的信念思维，提醒我去理解希伯来书在这个段落里面因着信的一个的论述的结束。这个作者对因着信的结语，从上文下你来看，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了，他是承接了摩西的因着信而进入了应许了。上帝的约成就了，但然而这个约同样可以影响了 外邦人。这个段落同样记住了，记载了外邦人都可以因着信而得拯救。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恩典。而事实上，这个因着信更加体现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来到去看到出来。我们今天同样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而得以和上帝和好，得以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亦都是同样回应了或者反照着三十至三十一节里面拉合的故事。上帝的恩典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恩典，因为因着信，旧约如是，新约更加如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成为了我们选择的根据，正正就是这个段落给我们的启发。我们怎样能够在当中做到去选择，就好视乎我们怎样认定这位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位置。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们经常说要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交了给他，就是没有自我咯，没有自我怎么行啊？歌都有得唱啦，我是我嘛，去到一生终结都是我是我。这个不知道你们会怎样回应呢？我就这样答他了，的确是的，你交了给上帝，你就好像就没有了自己了。不过如果你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你将会有无限的可能，因为那是无限的上帝，无限里面怎会没有你一呢？如果你计数就知道，你是一，上帝是无限，哪个厉害一点？所以如果你只是留恋于局限于在自己的计划当中，只是会错过了无限可能那个丰富，你要做选择了。我们在希伯来书这三个段落里面看到选择的精彩之处，摩西他父母的选择，摩西个人的选择，拉合的选择，他们所选做的决定同样有一个的现实环境，就是他要面对着不顺境、不顺利、不如意的现实压迫，然而要坚持下去，只因为他背后的信念，他信得过这个的上帝给他的应许，信得过这个上帝的本质，信实慈爱。而有意思的就是正正是这样的坚持，这样的信念将会超越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真实。上帝的心意原来是这么奇妙，实在是恩典。所以在这里我鼓励大家放低那些阻碍我们去亲近上帝，放低那些阻碍我们聆听上帝向我们发出呼召的个人思念、个人意愿，专心地来到去面向这个挑战。我们在职场上，在各个岗位里面，在家庭里面，同样都可以荣耀上帝的名，不是一定要做传道人、做牧师才是见证上帝、传福音。我们可以藉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才干来到去见证祂，做好我们的事情，活好我们的生活，活好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给我的鼓励。一起进入上帝的无限之中，领受祂的照明，我们将会体验到无限的可能性的实现，我们将会体验到意想不到的惊喜。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幼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十几岁，那时候呢 佢同我咧都係好朋友嚟嘅，街坊嚟嘅。我哋各有優點，佢就爛到，我就有另一樣嘢唔話俾你聽。即係我哋都會覺得人生就係咁噶啦，及時行樂啊嘛。咁啊，大家各有各嘅生活。咁啊，佢去咗加拿大讀書，做咗嘢之後，做咗幾年嘢之後，去加拿大讀書。咁啊，讀咗一兩年到翻嚟，佢竟然同我講耶穌喎。嗰時我未信耶穌噶。哦，咦，唔同曬喎，老友你。然之後，再過多十幾年，佢今日同我都一樣喺教會裏邊，喺呢個嘅機構裏邊服侍上帝。專心做一個牧者。昔日我哋呢兩個斯斯文文冇個好人嘅咁樣嘅後生仔，竟然成為牧師傳道人，好多街坊都諗唔到嘅。但係上帝繼續咁樣讓我哋帶嚟驚喜，盼望我哋同樣帶住啲份勇氣進入上帝的无限可能，因为他值得我们去追求，穷我们一生来去追求这份美丽的恩典。又一起同心祷告。主，我们多谢你，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从亘古到如今都一样。你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你的真实，你都挑战着我们，呼召緊我哋放低阻礙我哋嘅親近你嘅一切，就幫助我哋，幫助我哋學習放手，以致我哋更加能夠去體驗到你嘅奇妙。願主都去真係去繼續你嘅聖靈激勵我哋，跟隨你，見證你，榮耀你嘅名。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